不离，即就是不离，不离我现前这一念众生的心，怎么样？死尽偷心，我不要再去打妄想了，我不要再去造三恶道因了，我已经恨透了那个死来死去的流转道了，对不对？我不要走这条道路了嘛。我怎么样？我死尽偷心以后，一心归命，通身靠到什么？阿弥陀佛国。所以投大觉海，投到哪里？投到48愿阿弥陀佛的觉海当中了，他的萨婆若海，我直接就归投到他的萨婆若海里面去，以他的果地觉当我的因地心呢，改变我的众生心，成为阿弥陀佛的心。所以说啊，你要全面的改变你的生活，全面你改变你的人格，全面改变你的三业，这样才是修行啊。修行如果离开你的生活，另外在每天一支香去修那个法，修法之外的时间通通跟凡夫一样，请问这有方法吗？这是个好方法吗？我不认为是。人格不完成，人格是扭曲的，如何成佛呢？所以今天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到我们所受持的法门？我想各位学长在今天在此，应当也是对净土法门已经有自己的学习，只是有一些疑问，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像同木学学习很长的小红妈妈，她就问我一句话，她说她长久以来就是搞不清楚几个字，什么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她说这几个字搞下来。他就问我，那到底有没有实有净土呢？当你这种观念学太多了，都是那种虚无缥缈的，你道理不见得很熟，可是你的信心呢、啊，那个实有净土的信心呢、啊，就会被打薄了，就被打薄了。那再加上人家跟你讲，阿弥陀佛是化土哎、欸，它是因缘所生法哎、欸，自性就是空哎、欸，你去那边干什么、啊？你道理也没有懂，人家这样子飘飘渺渺的一句话就把你心骗倒了，就把你心骗倒了。你学佛再怎么10年20年呢、啊，在这个功夫上就不得力了啊！所以不要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可能一些口头禅，可是里面的背后的道理完全一分不了解啊，然后把它念得久了，观念不正确了，那么所有这些法门呢，很难上路的啊，很难上路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续分部分。我讲了我个人这个礼拜一的一个因缘啊，谈了一些我默学的心得报告，也引用了净土净界法师在这堂课开始的第一堂课，他所讲的这二道二门的抉择。然后呢，归投在哪里？净土，所谓的集意众生心，投大觉海。默学把它改成叫做他力教。我们只要依着法藏比丘的因地法行来学习。最后成就的是48愿的果德，对不对？而我们又把这个48愿的果德拿到因地来修正我的三业，我相信这样子，透过我唯识净土所说的三种熏习，我必然往生。第一个，我名言熏习，我的思想正确；第二个，我的念力不失我的正念，我知道我要一向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我的称念名号，我也要称佛本愿，这两边正诸恶行我都不失去，对不对？我要以念佛持名念佛为正行，我要以一切的助缘为本愿的加行，用这样子的正诸恶行成就我的本愿念佛。所以你要有持名念佛，你要有称佛本愿，才叫做本愿念佛啊！你失去一边都不对，何况两边都不做，只是信实有净土，那是空信的，空话一句的信心的 ，country 搏击啊，那是不牢靠的。所以你为什么不把《无量寿经》搬出来，把《观经》翻出来，把《阿弥陀经》翻出来？里面每一个字毫无减责，通通要做到，不是自己根据个人的意见的减责，只做这一分，不做其他几分，你这样就可以成就，不好吧？用这样子的他力教。完全的是实践，然后借果地觉实践在这一生随分随力的因缘上，用这样的因缘成就，果报一定是必然，一定是必然。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连结成我们的基底工程，在我们的生活的场域啊，结成一个地网，对不对？它完全就是一个随时可以欢送我大阿弥陀佛往生的因缘，不管我在哪里啊，无常了，这些因缘都不会亏待我的，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多结这样子的一个资粮恐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入正文之前呢，我把这个我这一次的预备会谈到的，如果依照密教的就是藏密的法门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净土法门呢，大概啊一个蛮大的交集有这四个要因，就是你投身净土有四个要因，我没有写在白板上，请各位先誊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如果你要投身净土有四个要因，在藏密的传承当中啊，主要是来自于恰美仁波切他的传承，他是林玛的一个传承。这个传承当中呢，他把往生净土这四个要因，第一个他说啊是明观净土，就是明，就是明明白白。其实我的解释，那个明观还要更严格一点，是有般若的证件去来圣解净土的因缘啊、哦，你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能够圣解观啊啊，圣观你的因、你的净土的因缘，就是你的皈依净了。所以你要清楚的去观想净土，不断的去意念净土，去思维净土的殊胜功德三件事。我再讲一遍，明观净土里面有三个要点。第一个，你要透过四十八愿，对不对？透过无量寿经、透过观经、透过阿弥陀经，清楚的去建立一个净土的观想的皈依境。第一个步骤，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一系列讲净土法门的第一步，我就开始跟各位谈这个事情，怎么样用48愿的功成面建立起我们的皈依境，这是第一步，明观净土的第一步。明观净土的第二步，建立起这个皈依境之后呢，就要忆佛念佛，念佛是念佛的名，可是忆佛就要忆念净土的功德，你要不断的去忆念净土，然后思维净土的殊胜功德，少分少分的把48愿的功德行在人间啊，行在这一生这一世此时此刻。所以你的功夫就是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因为这条路整个就是虽然以方便道往生净土，可是还是以成佛为目的啊，不是吗？以这个为目的，所以不断的去意念净土，去思维净土的殊胜功德。所以你的功夫就是这样的，净念相继是什么？相继的去意念净土，意念净土是什么呢？去思维怎么样把净土的殊胜功德就行在此间，以这个因地法行最后成就果地的往生净土的果报。这是第一个明观净土。第二个是藏传常说的，就是集资进藏，而里面呢，就净土行政来讲呢，进藏就是念佛本身，所以他特别强调在积聚福德、善根福德因缘的资粮。你要努力的透过三福，其实不多嘛。净土里面讲的善根福德因缘的一切资粮是什么？就是三福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我们曾经上一次唯识净土里面所谈到的九品的法行呢、啊，或者是三心呢、啊，或者是三资粮啊，啊，里面的教导，所有这些东西都算是，啊，都算是，啊、去集聚这些善根福德的资粮。然后第三步是发菩提心，记住，我们呢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不是为了自己求往生利己而已，是希望能够以什么？我在此界怎么样呢？摄念佛人归向净土，对不对？要自己读诵大乘，读什么大乘？读三经一论、五经一论，把往生净土的这些资粮行，所有大乘法相里面所教导的一切的经律论的道理，通通要努力的学习啊！为什么学习？为人讲说啊，劝进行者啊，对不对？这些人员要做嘛。哦，不是为了要把人拉进来替你送终而已啊，不是这样，是希望能够大家都明白你今天所信仰的这个真实的好处跟道理，让每一个众生都起了一个离苦得乐的想法，时时刻刻去想着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就像佛的因地一样， 他是为了要生生世世发愿行菩萨道，所以才发这样的心去成就一个这样的净土。我们今天是做他的弟子，难道不应该学他的因地法心吗？难道不应该学他的因地的发菩提心的因缘吗？我们有一刻钟应该要忘记这个正念吗？所以呢，往生发菩提心是一个正因，是一个正因。持名念佛是一个正行，可是你如果没有发菩提心的正因，你不晓得去那边干什么。所以要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观念，这个观念要一定要正确。这就是第三个发菩提心，把发菩提心等到你开始已经集资进账，尤其在积聚福德善根之粮的时候呢，一定要实施，每天把它当作定课，观修你的菩提心增长广大。最后把所有这些世俗世间的善法，第四个发愿回向往生净土，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善根福德因缘都回向投身净土，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这就是藏传他们净土法门，而这个法门并不是无上密续，是一个一般人都可以法，是通显教的方法，所以是他们的传承，是属于共显教的一个方法。那么这堂课有机会我会把48愿合到这四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我就来谈这件事情，明观净土。而明观净土的第一步就干什么？建立起我们今天观修的归依境。而归依境用什么东西来成就？用48愿来成就。怎么把48愿变成我们这一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都还不太老啊，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还有机会少分少力的去成就48愿的因地法行，把它变成我们这个修行的生活，把它全面化，把它变成一个基底工程，而不是把它变成是一支香每天的功课而已。这就是一个最稳当的净土法门。好，这是今天的续分。那么今天给各位一个功课，是我今天写在白板上的。因为这本导读呢，净念法师是用康生凯的版本来写的，所以呢他只引用到了这个续分开始哈，法藏比丘发愿的因缘，可是呢对于他发愿以后的法行他漏了啊，他没有包括在内。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啊，我没有印给各位哈，你们去找任何一个康生凯的版本，如果你们找大正藏的话，在大正藏第十二卷啊，在大正藏第十二卷265页下栏开始，曹魏天竺三藏康生凯译的佛说无量寿经，我希望你们从265页下栏开始一直抄到270页，1、2、3、4、5、6、7行，就是270页上栏啊，就是 A 栏，它不是有三栏吗？啊，上栏的第七行，成佛以来凡历十劫，请你记得最后一句。270页上栏，成佛以来凡历十劫，我们用到无量寿经康生凯版本只用到这里为止啊。265页到270页上栏，265页的下栏啊，开始到270页的上栏的第七行，成佛以来凡历十劫，到这里为止。这里为止呢是这48愿的因缘果，从释迦牟尼佛为阿难说，一直到法藏比丘去向狮子在王请法，然后他发大誓愿有48，最后呢他怎么样付诸于法行，最后成就，而今现在已经成佛，已然十劫，把这个因缘果完整的那个故事啊，整个在无量寿经看完啊。那我们今天呢用的就是用他现在导读当中所劫略的，所以请各位往前翻他的讲表的第二页，他的标题是前言以一弥陀本愿之缘起。我们今天呢先看这个部分，下礼拜呢我们有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这个版本啊，你们再预习一下 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汇集版里面的55页，你们记一下哈，55页到83页第四行，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之欢喜。其实如果要对到刚才的话呢，是82页而已了啊。于今时节，成佛以来，于今时节，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好，你们就念到这里好了，啊，就是预习到82页，55页到82页，皆愿做佛之前，啊，跟刚才康僧铠版本的篇幅是一样的啊，文字呢有一些差异。你们不妨两边对读一下。我们今天呢，就先借用这个净戒法师讲表康僧铠版本他引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法藏比丘在因地会在四自在王跟前呢发下这样的48愿啊？可是他讲了前面啊，没有了后面他的法行，有因缘缺了法行。法行我们下礼拜再用夏老的汇集本，因为夏老汇集本跟康僧铠的版本文字几乎一样，在法行部分啊，几乎相同。好，我们看看第二页这边。第一个，我们看看他这边先讲亲近诸佛，表示说这件事情是有因缘的，不是法藏比丘一个人才这样的做的，可以说是一切的诸佛都在因地要发愿成就净土，懂吗？每一尊佛都有他的一尊，他就都有他相应的净土，包括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的广传里面呢，他在因地发了500大愿。当时呢，他跟阿弥陀佛是兄弟啊，释迦牟尼佛是弟弟，阿弥陀佛是哥哥啊。哥哥呢成就净土的愿，而释迦牟尼佛呢就成就这500，就是我们的这个净秽土，就是5诸24的愿。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愿？他说啊，这样的地方呢容易修行又堪忍，不是那么的苦，所以他认为有这样的因缘也是很殊胜的啊。所以对释迦牟尼佛来讲，我们现在这个5诸24对他而言也是他本愿成就的净土，别忘了。所以每尊佛在他的因地都会发愿成就净土，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阿弥陀佛才这样子做的。所以不要以为阿弥陀佛是很特殊的，他是不同于其他的佛特意独行才这么做的，不是。所以他一开始就先讲亲近诸佛，我们去帮各位念一下。他说啊，我们就学净戒法师那个班上好了啊，请各位合掌，我们一块念这段。佛告阿难，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定光如来心出于世，教化度脱无量众生，皆令得道，乃取灭度。次有如来名曰光远，次名月光，次名旃檀香，如此诸佛皆悉已过。尔时次有佛名四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好，这是他的第一段，就表示说因地的法藏比丘也是因为过去久远劫来亲近诸佛，看到一切的佛都是这样子成就的，所以这一生他已经是他的这个成佛的受记的日子到了，所以他也想学习过去他所接近的诸佛一样。那这一生他遇到谁了？遇到四自在王。而他这一生以什么身份出现于世？以国王的身份。在汇集本当中呢，其他的无量寿经呢说这个国王叫什么，叫做法饶益王，四饶益王，他的名字叫做法藏，出家以后也用他的世俗名字叫做法藏啊。所以他做的是四饶益王，因为大概那个时代呢就是非常着重这个世间法，所以他说四自在王，那个佛叫四自在王，而那个国王啊，那个转轮圣王叫做世界的世，饶益王，饶益就是很富饶啊，饶益，益就是益利益的益啊，益处的益，世饶益王。那个时候有个国王啊，他也闻佛说法，这个佛是指谁？就是世自在王如来 啊，听到他说法，心怀越狱，寻发无上正真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高才勇哲，与世超逸，就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啊，所有的佛成道那一年都会示现什么？示现贵族、婆罗门啊，示现这些种姓高贵的，表示说他不是因为福报匮乏才来出家的啊，对不对？他是在这些世界因缘当中看不到究竟，他说这些东西大家要拿去嘛，他能够充作福德果报，跟大家同时享受，可是究竟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他都会示现这样子的一个法相啊。所以接着这样闻法来修学，于是呢他就向四自在王如来呢要立定誓愿啊。请各位跟我一块读第三段。愿我作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弥不懈脱，不思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无事得佛，普行此愿，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其众其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双，我当悯哀度脱一切十方来生，心悦清净，以致我国快乐安稳。好，读这段文我们可以看到，他虽然还没有发出四十八愿，可是因为他为了像说我的愿不是很周圆，他希望请四在王如来为他示现诸佛国土，让他做典范，做一个学习的模仿。所以刚才我讲说净土法门是一个他立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创新，我们只需要看到十方三世诸佛如来他所成就的净土，这边用一点，那边用一点，把我今天愿能够跟他相应的部分通通集在一处，那就是我今天愿行要成就的极乐国土。他也一样，但是他虽然还没有发愿，他也还没有请四自在王为他广说210亿的诸佛刹土之前，他就先发了愿的三个纲领，请拿起笔跟着我标示。第一个纲领，你要成就净土一定要怎么样？先成就无上正等菩提。这就是为设法身，在哪里呢？他说啊，愿我作佛，其圣法王，过度生死，弥不懈脱，不思调意，戒忍精进，如是三昧智慧为上，无事得佛，普行此愿。到这里为止，请标示愿我作佛的旁边就写设法身愿。整个四十八愿虽然有四十八个法术那么多，可是离不开三个纲领。第一个纲领就是一定要成就法身功德，因为如果没有法身功德做依止啊，所有后面的两个都崩塌了。你要救众生，你自己都救不了了，你菩萨过江，你怎么样能够救众生呢？所以成就法身功德，为摄众生愿，恐怕是发愿的第一件事情。所以有人想要是日常行菩萨道，可是你自己不想解脱，你自己不想成就法身功德，无有事事，没有这件事儿的。如果你不想学习法身功德，你怎么样凭什么东西，凭什么本事来度众生呢？所以你要度众生之前，一定要先完成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学习法身功德，对不对？你如果不愿成佛，请问你拿什么本事帮助人家？凭什么本事建立净土？无有事事，这是第一件事儿。好，第二个，设净土愿，那你的那个国土里面要有什么样子的一正二报呢？所以呢，令我作佛那里呢，旁边就写设净土愿。以下这段文是属于净土要怎么样成就，里面要哪些功德，一正二报要怎样殊胜啊？属于这个国土啊，这极乐国土的这个功德果报的一些纲领。从哪里开始呢？从令我作佛国土第一，其众其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双，到这里为止。好，这段文是讲他净土应该要这样子。你看啊，他说国土第一，在什么第一？在他往后所看到一些诸佛国土当中，所有最好的他都想要。哦，这个人野心很大。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别的佛他不介绍，别的佛也很殊胜呢？可是问题是，随后四自在王为他所示现的210亿诸佛刹土当中， 有些诸佛大主，包括释迦牟尼佛未来要成就的五浊恶世在内，都还有三恶道，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妥，对不对？这是他的想法啦。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净土，理由就在于这个人很特殊，这个人他的因地，他所要发的愿成就的净土，就是要在诸佛国土当中有一切的美好，没有一切的苦，他要这个东西。当然如果你觉得吃苦也是吃补啊，那也 OK， 对不对？那你想法可能跟阿弥陀佛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不过他的因地的想法就是这样的想法啊。那你要认同你就跟他相应嘛，啊，这是第一个国土一样。第一，其众其妙，就是他的那个众生啊，就是里面的大众啊。然后呢，道场超绝，就是那些修行的因缘是那么的具足，国如泥环，泥环就是涅槃，没有任何贪嗔痴的烦恼，所有一切的一正二报的因缘，有情无情都在提醒我们怎么样修行啊，念佛念法念僧啊，那么好的因缘啊。所以那里就跟涅槃一样，所以涅槃不是一个极静不动的地方，是在里面怎么样行住坐卧，一切的威仪都怎么样远离贪嗔痴，远离一切的烦恼跟随烦恼。所以那个国度啊，就跟泥环，就跟涅槃一样，唯有诸乐，没有众苦，众苦不能轻，这是他的愿。而无等双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土可以比拟，他有这样的大愿，他有这样的大愿。好，但是有了净土，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住也没有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他要当然要摄众生愿，所以第三个。好，次第下来，第一个次第是先成就摄法身愿，自己要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啊，对不对？然后以这样法身功德回向哪里？把我今天的法身功德所得的一切果报，变成这样子的极乐国土。而国土要干什么？摄众生愿，摄受来生我土的众生呢？我要接受什么样子的人呢？这些人要怎么样才能来呢？总要安排好这样子的方便吧。好，于是他说了，我当悯哀啊，度脱一切。记住哦，他没有谴责，只要你愿意，我都会去接你过来。所以他是这样，度脱一切十方来生，不管你今天是业重凡夫，或者是已经有修正入圣位的菩萨，他都接引。心悦清净，只要心清净，以身我国，快乐安稳，一生成就啊，一生成就补处菩萨，对不对？然后等到你的因缘，在生都帅下人间八相成道成佛啊，所以个人因缘，所以这就是他的三个愿。哪三个愿？第一个是什么？摄法身愿。所以摄法身愿的意思就是要成就无漏的功德，也就是最殊胜的无上正等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你一定要立誓成就，如果这个无漏功德不成就，后面两个甭谈。第二个，你这样子的善根福德果报成就了，你就有很多的福报无双，对不对？这样子的福报你就回向众生呢、啊、对不对？回向众生成就什么？摄净土愿，成就一个什么样子的净土果报，跟众生来分享，这是第二个愿。是第二大类的愿。第三大类的愿是什么呢？摄众生愿。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我才摄受呢？他们要怎么样才能来呢？这将也就在我们后面48愿里面要去交代。所以你可以看到古版的解释啊，康僧铠的无量寿经里面的48愿大概就把他48愿分成三类。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今天白板上所表列的，就是采自于佛说无量寿经康僧铠版本慧远大师的述啊，慧远大师的述佛说无量寿经译述啊，这本书里面其实他的述啊是根据吉藏嘉祥大师的述再去增添的啊，再去增添的。他里面呢就把48愿做了一些规摄。他说啊，这个正说于中何有48愿，意要为三，文别有七。意要三者，一摄法身愿，二摄净土愿，三摄众生愿。48愿中呢第12愿 十三愿跟十七愿是摄法身愿，各位看到没有？是不是十二、十三跟十七？所以请在你们的笔记把这三个画下来。这三个呢，为什么汇集本会归纳？为什么下莲居老居士会把这个各种五个版本的无量寿经归纳？就是因为他看到古来有这么多的解释，包括善达大师也有归纳，包括现在金刚法师也归纳，每个人都去归纳他。可是我们慧远大师初祖他怎么归纳呢？他把它归纳成三大类啊，三大类七支啊，七支就七支就底下有七个对吧？一二三四五六，哎，不是，等一下我看七个哈。第一个摄法身愿，就是十二愿、第十三愿跟第十七愿是摄法身，而第三愿、第三十一、第三十二这两个是摄净土愿，另外的四十三个愿是摄众生愿，讲明白吗？啊，这是意要为三，意要为三。然后呢，他说闻别七者，其中呢再怎么样分出七颗呢？他说啊，开始的初十一愿，就是从第一愿到第十一愿，未摄众生。请各位在底下，我画不下去哈。从第一到第十一是摄众生，对吧？啊，初十一愿未摄众生，次有两愿，是其第二未摄法身。次有两愿，就是十二跟十三，对不对？未摄法身。然后接着次有三愿，是其第三重摄众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接着有一愿是第四，又回来重摄法身，是不是？那是第四颗，第五颗，接着有十三愿，有十三个愿，次有十三是其第五重未摄众生，对不对？然后再来次有两愿，就是三十一、三十二是其第六未摄净土，对不对？然后再来下有十六，接着后来有十六是其第七重摄众生。哦，所以他一开始慧远大师在注解四十八愿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来解释。然后最后第四十七跟四十八，他说啊，这两个愿呢，第七段当中，啊，初五摄取他国众生，次三摄取自国众生，次五还摄他国众生，次一还摄自国众生，后二复摄他国众生。这第七段我写在最后面，对不对？所以我现在白板上所写的是出自于《佛说无量寿经》慧远大师的译述，他的注解，他是如何把这四十八愿科分。如果我要用康僧铠的版本，我会用慧远大师的分类方法。我觉得这三大类七重有它的次第，我觉得它分得蛮好啊，分得蛮好。那么这三大类呢，这七颗呢，大概来自于它的这个立定四愿这三大类啊，这是有凭据哈，根据慧远大师的科据这样子来的啊，给各位一个经证。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四段啊，净土法师引的请佛证明这段文。那么你大概已经有纲领，说我为了要成就的净土里面，我的愿大概包括这三大类，第一个要摄法身，第二个要摄净土，第三个要摄众生。好，讲完了以后呢，释自在王如来也明白法藏比丘的心意，那么于是呢，他进一步说，您可不可以让我学习模仿了解一下其他佛国他们的典范呢？那释自在王如来也很慈悲啊，释在王他知道这个人不简单，有他的特别的洞见，所以他为他示现。所以请看，请佛证明。好，大众合掌。尔时释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法藏比丘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得其妙宝，人有自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于是释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0亿诸佛刹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 应其心愿，悉献与之。好，这边呢就是四自在王佛为法藏比丘因地的时候呢所示现的211诸佛刹土，里面有天人的善恶，有国土的出庙，好，应他的心愿，随他个人的限量所赠，自己来做典范检责。可是这段文最重要的倒是他举了个比喻，他说啊，愿啊不怕大，就怕你心小了啊，就怕你心小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是谁啊？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最殊胜的善根是哪一个？各位知道吗？他为什么会比弥勒佛更早成佛？是为了什么？因为他的精进波罗蜜，他的这个善根超胜。阿弥陀佛亦然，阿弥陀佛他也是诸佛当中呢，他的精进力呢最为殊胜的。狮子王佛为他讲这件事儿，他说愿应该发到怎么样？他说啊，一个人在大海水当中用一斗的那个称量啊，一斗一斗这样捞海水，对不对？海水哪可以用斗量，对不对？可是你要用秤斗，一斗一斗这样的量，把海水捞光了，好，那花了多久时间呢？他说啊，这样子毕竟可以穷其底啊，何况愿不能成。这件事情给我们有什么启示？我们说好，我边地一生去也 OK， 哪有那么小的心量？我当然是希望上品上升，能够更上品就更好啊，所以我怎么不用念佛功德让我的年品上升呢？对不对？乃至于今天我如果能够带更多人劝进更多的行者，我这样子的法缘殊胜不就更好吗？乃至于如果我能够学法藏比丘的因地法性的每一分随分随量在此时此刻就做得到，不是更好吗？不要忘了，我们是净土行人，更是大乘行者。法藏比丘在因地都是借着四字王佛这样子的劝，海水虽然不能用斗量，可是斗量也会见底的。愿不怕大，就怕发不起来。我还记得基金会的杰老师骂我，骂的最多的就是廖老师，你这个人是在偷懒，我看你就是不发愿，对不对？空有一堆的能力，可是就不做事儿。他的被我骂啊，把我骂的很多，就是这个事儿，愿就发不起来。其实你不要以为发愿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发愿不必要自己发明啊，你就学人家的典范，他有这么好的典范，这么愿，我干嘛还要发明，对不对？看到我的偶像偶一大师的《临风中论》，一开始开起来就48个愿，也可以学习啊，哪个愿不能学？你说我不会发愿，我不懂怎么发愿，你不肯看书吧，对不对？你不肯去认同吧？有这么多的典范可以认同，有这么多人摆在那边想当你的老师，可是你就是不愿意当学生，怎么办？人就是不肯受教，最可怜了，对不对？当学生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这学他力教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倒是很自在，对不对？你只要认同，就像阿弥陀佛一样，他看完211诸佛刹土以后，嘿呀，就选择自己欢喜的东西，不是这样？你看遍书也为了要找到什么？找到你发愿的典范嘛，对不对？学佛念佛就是要成佛，要成佛就要先把典范当中人家的怎么做拿来我因地当中照着做嘛，这才是学佛嘛。学佛如果三业不像佛，那就连你的思想都不像，我恐怕不是佛弟子。所以你看，有这个请佛证明这段文的结录文，就可以更可以清楚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建构成佛之道，学阿弥陀佛因地法行，这样子把48愿好好学习，把所有诸佛菩萨大德的愿行都可以好好的学习，都可以好好学习，于中呢检择跟自己心相应的东西，每天在佛前发愿，对不对？希望佛菩萨为你啊积聚这样的因缘，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因地法行，然后果地呢这些功德就会一分一分成就，把你的生活全面化的基底工程做到，你还会有什么因素让你退转？所以依藏传的明观净土，你就做到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对不对？马上做到了，剩下这些东西心心回向，就必然成就阿弥陀佛国的果报啊。你还有什么怀疑吗？还有什么理论？还有什么方法？还有什么外道的邪知邪见会令你的心退转？会有吗？不会嘛，不会。所以呢， 整个这段文到这里为止，就是知道哦，原来他也是有典范学习而来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只是你今天要往生阿弥陀佛国，你对四十八愿的典范要完全的变成意念的归境，这点要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建立不起来，你意念，你意佛，你意什么？你回忆什么？你意念什么内容？完全脑袋空空的，眼睛闭起来，一支香坐下来，脑袋瓜空空的，没有皈依经。康水伯爵只有一声佛号，有没有功德？有，但是恐怕你去的是遍地一层，麻烦，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真信，没有切愿，你的皈依经没有完全跟这个东西感应道交，这是麻烦事儿。主要工程在这地方。而这个地方对你才是有真实帮助的。你看，如果你真的能够少分少力的把四十八愿此生此地此处就做到，有什么好害怕的啊？这一期的人生吧，那个圣严法师就讲一句话，他最近病得很重啊，在长久以来我想身体都不太好，他说了八个字，他说啊，疾病无患，生死无惧。其实净土众人，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搞清楚这八个字，生命就交托给三宝，完全没有忧患，完全没有畏惧，过一个没有忧患没有畏惧的日子，你看有多么快乐啊。剩下事情都是加分呢，有什么生活比这个更快乐？你告诉我，疾病没有忧患，生死没有畏惧，还有什么东西会令你的心退转的？没有嘛，对不对？剩下都是加分的嘛，我们玩的是这个加法的游戏啊，这样一直不断的加上去，杂草根本生不起来，没有地方让它长杂草，对不对？我们每种下的每一根都是阿弥陀佛的净土的草，会啊，生命力可旺盛了，对不对？他把养分都优先吃光了，那个娑婆世界这些杂草根本长不起来，所以心田永不发无名草，对不对？一分一分般若生。出去的时候看一下那后面那幅画，真的心田不长无名草，生的都是般若花，多漂亮的境界啊！这是此生此时此处做得到的事情，不是做不到的。你因地就是这样的把握的，你果地还什么害怕的？所以我说工程面是这样重要的啊，不要太在那个技术上去讲究了。好，再来就谈到忆佛念佛的问题了。好，这边就谈到。第四颗啊，不，就是第五个思维摄取，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看到这211诸佛刹图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只有空愿不行嘛，要付诸于法行。可是问题，金刚法师在后面的法行他没有讲，待会有时间我念一段汇集本的文给各位听啊。他说啊，十比比丘。闻佛所说严禁国土，皆悉睹见，对不对？都已经看见了以后呢，他发起什么？启发无上殊胜之愿，其心极静，自无所着。哦，这八个字很重要，画起来。其心极静，自无所着。极静有两个解释。第一个，首先看到这么大的功臣，害不害怕？哦，平常人是会害怕的。对不对？他老人家不害怕，心极静。第二个极静的意思是专注相续，谓之极静。他就定睛在这个净土的工程上，再也不可引转了，这叫做极静，没有杂念了，没有这件事情之外的杂念了，这叫做念佛三昧啊！你的心里面只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工程。啊，所有一切功成面的事情，你只有这个所缘境，没有其他，没有杂念，对不对？就叫做其心即静。我采这个解释。但是自无所着，自无所着是什么意思？没有我所，没有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客气取证，一定要多少时间，一定要什么时间，一定要什么因缘，谁要一定要帮忙，谁不帮忙就是跟我做冤仇。没有这样做对的心，完全没有。完全随顺因缘，尽份尽力，这叫做自无所着，不会攀缘，没有染着，心没有挂虑，随顺因缘，可是就跟鸭子划水一样，永不停止，永不懈怠， 知无所着。那当然包括后面所讲的一些叙述，一切世间无能及者，具足五劫。你看他这样子的功夫也花了五劫的时间，思维摄取庄严佛国的清净之行，他又花了五劫的时间。你看如果我个人要成佛入智量位只要三大阿僧祇劫，他就花了五劫的时间在成就这样一个佛国清净的法行，花这么长时间。那他做了什么事？他做了什么事？如果你们有这个汇集本的话，你们有汇集本的话，请你打开79页，积功累德第八。那么没有书的，你就跟隔壁有书的稍微看一下啊，或者是我们书稍微调拨一下，调拨一下。你们就有了哈，请看到积功累德，他做完思维摄取以后呢，必成正觉第七，就他称叹了一个偈颂，然后呢，这个阿难呢就问说，那个法上比丘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用什么样子的力量才完成这个事情，到底完成了没有呢？阿难就问释迦牟尼佛这件事儿，不要忘了，这个事情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当中，释迦牟尼佛为阿难说的。乃至于他的手触地，然后让大地变成净土，对不对？看到阿弥陀佛的那个果地的功德果报。所以你看这段文，他说阿难啊，法藏比丘于四自在王如来前，集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已，住真实会，真实会就是波若蜜，就是波若的正见，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就是要去积极那些因缘啊。那么所修的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长难，无衰无变，于无量劫积极德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起贪嗔痴欲诸想，就是不为自己求这个果报。因为如果他为自己求这么殊胜的功成，他所得到的果报一定是不可思议的大，对不对？可是他为无量众生，所有未来有缘生阿弥陀佛的净土的众生求，所以他不能够起任何一点点贪嗔痴欲，我所相应的想法，也不着任何的色香香味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有意乐意念过去诸佛所修的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也就是他继续修止观，对不对？继续修止观，有止有观，然后呢远离自己的虚妄分别，依真谛门，就是观缘起性空，执众德本。什么叫众德本呢？就是菩提心，就是不忘失菩提心，一直不断的要观修菩提心，增长广大，这样子才可以在过程当中一切的众苦啊不会被打倒。所以他说啊，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净之法，惠利群生，自愿无倦，忍力成就。忍力意思当然是安忍啊，他不是咬牙切齿，因为你对目标确认，说一些困难都打不倒。对于目标那个确认安忍于道的人，就叫做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有人愿意举手之劳帮上忙的，他也都会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师师长，有没有看到他也个人在行三福啊？对不对？孝亲尊师，慈心不杀，对不对？修十善业，是吧？然后修诸这个持守各种的戒恨，这些东西呢，他的三福啊，你可以在文中啊，一件事情都逃不过。恭敬三宝，奉师师长，无有虚伪谄取之心，庄严重行，规范具足，观法如画，就观如画三昧啊，三昧常寂。就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对不对？于是他就不会执着一切的相，三昧常寂，常住守楞严大定的三昧当中，心常寂静住，善护口业，不积他过。这个是净土中人非常重要的。印光大师在他的开示文当中，很多时候建议这个东西：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净土中人的嘴巴是来干什么事的？来念佛的。那么多功夫大闲差， 可是不是我爱说啊，真的，很多念佛会的放香时间就很多净宗学人不是大仙差嘛，麻烦啊，你不听都很难，对不对？好，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惜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才叫修行人呢、啊。所以所有的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没有任何顾恋不舍的心，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心。所以净宗学人要不要修六度？要啊，不管你兼行还是正行都 OK 啊，都 OK。以这样子来教化安利众生，什么意思呢？我怎么做也劝大家这么做，就叫做教化安利众生。为什么叫安利？令众生安身立命。你真的会发现，只有行在佛道的三业清净上，才能够真正安身立命。如果你跟一切世间人呢、啊，禁足此道，世间道无有是处，对不对？好，这样子才能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有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好，我不晓得那个23岁得3.2亿的人怎么办。希望他的钱有用处。所以听说他花的很多时间在研究社福单位到底要怎么捐助，你看这也是烦恼，对不对？啊，不要忘了佛陀教育基金会。好，希望他能够发这个心啊，修这个缘。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啊，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所以你看哈、啊，你在这些都是他的牲畜啊，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啊，说是不能尽的。身口常出无量妙香。什么叫做香？一般会称为香呢，不外乎是戒跟定。啊，戒生香，定也生香。啊，所以香光庄严，那个香就是指戒定，光就是指智慧。那香光庄严就是你的戒定慧三无漏。三无漏学都能够具足圆满，叫做香光庄严。而你要有戒定当作依止呢，你的光就是你的妙慧才能够成就啊。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间。阿弥陀佛国也是这样子的啊，它的香啊普熏世间。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啊，不一定是变化出来，它可以积极因缘造作出来。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乐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要忘了，这些庄严具都为了这个目的，能够令无量众生随着他的种性跟性相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有人说啊，阿弥陀佛长那么庄严干什么？如果地震的时候黄金唔给他骨头了啊，树上都挂了七宝，你也不怕炫目亮丽把你的眼睛弄瞎了吗？不是的啊，这些都是法身的句子。因为所有这些七宝庄严黄金铺地的庄严句都是法身功德，因为没有世间的话能够去形容嘛，至少用世间人最称叹的七宝庄严来说，那个法身无漏功德所化现的种种，表示什么？只要你看什么境界会发菩提心，它就会现什么境界，这才是原则，懂吗？所以不要去想说，哎呀，练几期啊嘞，对不对？琉璃地、黄金地、七宝庄严，哪一点都不可爱，嘴里下呢冷飕飕的。哦，不是这个意思。那所有一切庄严句，就是看你是什么心，你是什么种性，什么样子的境界会让你发菩提心，你就会相应什么境界。因为这些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功德化现的，所以我们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化身的净土啊，化现的净土。所以依着你的心去化现的，所以你要心跟他能够感应道交，这个是关键。啊，这是关键。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娑婆世界此方此界，随便哪一件心能够让你发起菩提心，都要去想那是阿弥陀佛，对不对？乃至释迦牟尼佛本愿所示现，让你干什么？让你增长广大菩提心用的。 这些都是教化的资具。好，这些都是他的法行，然后最后圆满成就这一份也是。那么于是呢，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的誓愿呢，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呢，威德广大，亲近佛土。阿难闻佛所说，博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爷，是过去的佛呢，还是未来当要成佛呢，还是今现在在他方世界已经成佛了呢？他就为我们问这件事儿。然后世尊就告诉他说啊，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非现，也非未来。诶，奇怪，他把现也拿掉了。现就是你现在没有修正，没有感应道交，也不是你现在肉眼可以见的，不是。你现在能够见到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嘛，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才是现在佛，懂吗？阿弥陀佛虽然也是今现在佛，但是他不是在现量所见，所以他说非现在，当然也非过去，也非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就是这位，对不对？去阎浮提百千俱胝那有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曰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时节，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恭敬围绕。到这边为止，刚好相对于康僧改版本，我请各位念于今时节，刚好是这段文，同样的一分，同样的一分。这就是整个法藏比丘从因地法行发了三个纲领，然后呢看了21万21亿的佛国土，然后呢建立了48愿，然后以5劫的时间成就这些积功累德的菩萨行，今已经成佛时节，是现在西方的主啊，那个说法主，以这样的因缘把因缘果这样子为我们说明了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我们这个48愿的课要去建立的皈依境，它所依据的范围。那么今天呢，这个礼拜的时间，你们就当作是一个做功课的时间，把康僧改版本跟汇集本两个版本拿来稍微对照，个别去抄。尤其是你依据，请各位把康僧改版本的48愿，依据我今天白板上这个科表，这是慧远大师的科句啊，你把我底下写，不要写123而已哈，请把那个内文抄下来。而内文在哪里？在这个里面就有了啊，你把后文翻开来。它都会有依据本文，像各位翻开第6页，在善导大师所标列的核心5愿，第一个是注定正灭愿，底下就有个夸弧标多少？哎，标11，就是在康僧改版本的第11个愿。所以你把这底下夸弧里面的法数哈，就是愿的那个次第号码还原，从1到48，然后依照慧远大师的科判。请各位来看看慧远大师这样的科句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善巧。那么当然金铁法师的善巧他有个人的说明哈。那么下莲州老居士的这个科句，我下礼拜会把他写在白板上啊，我把他科句好了，因为黄莲老居士的汇结本科的不是很完整，不过依据他的24科48目，他有他的那为什么那样的归纳的意思啊，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读书心得帮各位也依照这样子的架构也科举了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版本的异跟同个人的意趣在哪里啊，我们当作是一个预备的学分。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啊，跟各位做一个序文的报告。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跟这个，好吗？